好，我们今天看286页，前面六加行讲完了，那接下来是正行的部分。正行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修行。我们都会被问说你现在做什么功课，那就可以回答说我每天都有做早晚课，或者是我每天有修本尊法，我每天有做大礼拜，或者是我每天有打坐，或者是吃素，或者是念佛，这些是不是都是修行呢？这些都是修行的样子，修行的法门，但是是不是真的修行呢？就要进一步的探讨了。不是说我今天去灌个顶，然后回来就每天按照法本修，这个叫修行，或者是我每天有固定的功课做，这个叫做修行。如果你每天固定做这些功课，但是你的心并没有因为修这些法而有丝毫改变的话，什么叫做丝毫的改变？就是我们原来有的烦恼，我们原来有的习气，我们原来的业力，是不是有因为我们修行慢慢在减少呢？或者反而会增多？有的越修越混乱嘛，越修越困扰，越来越矛盾冲突也很多啊。所以所谓的修行，看有没有那个成效。如果我们修了半天，我们的习气业力烦恼的力量还是大过修行力的话，这个就要好好的检讨了。那我们怎么检讨哪一个力量比较大呢？是修行的力量大过我们的业力，大过我们的烦恼，大过我们的习气，到底是谁在做主？事情来的时候是习气跑先，还是我的修行力可以来得及赶得上？到底是谁在做主？就用这个来检查我们修行到底能不能使得上力。如果境界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修行力大过烦恼习气业力的力量的话，这就表示我们修行已经开始上路了。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定慧力在增长，所以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像过去这么样的习气这么样的快反应，或者烦恼这么快的升起，因为有定力的摄持。如果当下又有智慧的关照，那就更理想了。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整个来龙去脉，业因果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话，这就是当下不但可以如如不动，而且还可以有智慧的关照。这个都是修行产生的结果。所以除非我们的定慧力大过我们习气业力烦恼的力量，要不然我们做这么多功课都是白修，结结缘或者是种种善根，但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的。所以首先这个正行开始呢，我们就要对什么是修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什么是修呢？就是对我们选择的这个法门，不管你选择什么法门，不断不断的在这个法门上熏习，一直到这个定慧力培养出来为止。所以什么叫修？就是速速串习，速速串习，速速就是不断不断不断的，没有间断的，叫做速速串习，就是熏习的意思。 同样的法门，不断的练习。好像我们现在开始学静坐的话，你每天不断的练习，这个叫做处处串习。那这个处处串习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就是要达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效果。你如果修定的话，就要有定力培养出来，那你修定才能够产生效果。那你如果修观的话，就一定要有慧力培养出来，才达到这个慧观的效果。好，所以什么叫修？就是速速串习。这是意志力的训练，耐心的训练。刚刚各位都做得很辛苦嘛，全身都僵掉了，然后腿也麻，然后又胀又痛，可是还可不可以继续的坚持呢？刚开始虽然好像浑身不对劲，种种的苦受会升起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每天不断的练习，一直到定慧力培养出来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当我们的定慧力大过我们原来习气烦恼的力量，我们能够转了，心能够转向佛法，心能够整个改变，从思维的模式到语言的模式到行为的模式，都因为你修行而有所改变，这个才叫做修。所以速速串习要达到应该有的功效，这才达到修行的目的，要不然都是做做样子给人家看，故作精进状，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很用功，我一天念多少声佛，拜多少次佛，或者持咒多少万遍，不一定有用的，那只是样子，修行的样子。那为什么速速串习这么重要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习气烦恼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强，除了透过这个不断的练习，一直到改变我们的心为止，改变我们的原来错误的信念为止，要不然它是很困难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熏习的这些恶业的种子、烦恼习气的种子都含藏在我们的第八识，那面对境界的时候，这些种子就会升起现行，那就会让我们生于一不断的造业。因为长时间的熏习，所以这个习气的种子非常的强，所以除了靠修行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，除了速速串习以外没有更好的方法。所以常常会有人说，就是修得很有挫折感，就说为什么我的那个习气烦恼总是改不过来，那就是熏习的不够嘛，很简单。我不想造恶业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做主，烦恼习气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这个做主，这个都是说明，他就要问为什么，很简单，就熏习的不够，修行力不够，没有办法强过原来这个烦恼习气的力量。所以速速串习它的重要性，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习气业力烦恼的力量太强盛了，除了不断的熏习之外，它没有办法改变。我们明明知道但是做不到，希望行善但是没有办法行善，希望断恶可是他也没办法做主，这个都是需要修行加功夫的地方。那其次呢，就是讲到我们在修行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。因为现在的资讯非常的发达，那包含我们现在所谓修行的法门也是非常容易获得，各种传承的上师都有，从南传的到北传的，所谓的显教到密教，现在都有因缘来学习。 道场很多，师父很多，这说明什么？就是法门很多的意思。好，所以我们到处跑道场，到处学，学到最后就每天一坐下来就在想，我现在要做哪一个？啊，因为学的方法太多了。所以第一个我们修行要注意的就是，你要先选定你修行的法门。如果我们没有先选定修行的法门，可能我们就是先来个熟悉，那数个三五天，觉得好像心还是很散乱，那就换一下吧，来念佛。那又念了几天，又觉得哎，好像也是很散乱啊，也没有办法到什么念佛三昧，什么一心不乱，就是速速串习不够，所以他又换了，不然持咒好了，不然观想啊，修个本尊法啦，不然做大礼拜啦，换来换去的，到最后是一无所成。这个就是法门没有决定的一种缺失。所以首先我们要正修之前要先选定法门，所谓一门深入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法门很多，可是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我们契入的方法。那一旦选择之后，我们就不要变来变去，至少要练习个一段时间，半年了或者一年，你觉得不相应或什么，或者有其他的因缘，你再中断。千万不要这样子三五天，还有一天之内换好几个法门的。那你想说他这样子怎么可能成就？因为这个法门还没有契入以前，他又换另外一个，这样一直换一直换，结果就是一个都没有办法成就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决定，你自己先决定要修什么法门。那第二个就是数量，比如说你要做大礼拜，你是估计一下每天有多少时间来做大礼拜，或者是有多少时间来念佛啦、持咒啦、打坐啦，都是自己盘算一下时间。这个数量也要先决定，这个数量就好像你一餐一定是吃半碗，还是吃一碗，还是吃三碗，你自己要有一个那个量，心里要有数，这个也很重要。不然我们就会在周末假日的时候，因为时间比较多嘛，我就做大礼拜，做他个500个这样子，做得精疲力尽，然后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没有时间再做10下20下都没有时间，这个就是数量没有决定，不能够一曝十寒。我们要把它列入我们每一天的正常的作息的当中的其中的一项，今天一定要做的，不管我把它安排在早上还是下午还是晚上的时间，那我每天到那个时间我就一定做这个功课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就好像我们一定在几点吃早餐，几点吃午餐，几点吃晚餐，我们都不会忘记嘛，也不会不吃。好，那我们做功课就要把它当作是每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好像饭不吃不可以，这就是数量要决定。一旦决定就不要有增减，那我们决定宁愿少一点，比我们预计的稍微少一点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突发状况，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那个功课，所以那个 schedule 不要排得太紧，那每天都很紧张，那一有事情来就很紧张，那就没有办法把功课做完，那有突发状况就不能够接受，那甚至反感或者是排斥，突然有朋友上门然后就不能够接受，或者突然有什么事情要去办就不能够接受，那这样长期下来就会造成自己心里面的压力，这个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，那不需要这样子。我们宁愿把时间排得比较充裕，那就是万一有突发状况我们还有时间去处理。那第三个就是次第，次第也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按照次第修， 如果我们修的法门有次第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要按照这个法这个次第来修，不要这个跳跃，不要超越，因为前面一定是后面的基础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的，正修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法门要决定，数量要决定啊，次第要按照次第来修，这样才不会造成我们修行的障碍。那一旦决定之后呢，我们就每天有固定的功课，有固定的数量，固定的时间，还有按照次第来修，绝对不轻易的更改。一旦决定之后，不再轻易的更改。不随意的增加或者是减少。那在正修的时候，我们要培养两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所谓的正念力跟正知力。正念力跟正知力就是我们将来成就定慧的基础。我们定力怎么来的？从正念力来的。慧力怎么来的？从正知力来的。所以我们修行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培养这两种能力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都是要成就止观，成就定慧力。那什么是正念力呢？就是意念保持你说修行法门的这个能力，你的心不断的可以意念保持在你的所缘境上，这个所缘境就是说说明你的法门，你的心可以继续的意念保持，就是随时意念保持不忘失。因为我们念过白法就知道什么叫做念嘛，念就是铭记不忘，于晨习尽铭记不忘，就是曾经学习的那个所缘境你能够铭记不忘。铭记不忘就是意持，能够意念不忘失，就是可以安住得很好，你的心可以安住在你的法门上，不散乱不昏沉，可以保持得很好，安住得很好，这个叫做正念力。所以不管我们修什么法门，我们的心可以安住在我们那个法门上，不落入昏沉，也不落入散乱，这样久了之后定力就成就了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安住在这个法门上面？心有没有跑掉，有没有散乱，有没有昏沉，有没有掉举？这个就要靠另外一个能力，就是正知力来检查。所以所谓的正知力，就是你随时都是很清楚你修行的状态。你现在有没有昏沉？不是糊里糊涂就把那一座修完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是很清楚的，知道你这一座，譬如说你做的这个，你做这个功课是50分钟，这50分钟你都是非常清楚整个修行的过程。中间散乱了的情况，或者是昏沉的状况，你都很清楚的可以检查出来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就是正知力。所以我们就是靠正知力来检查，如果落入散乱，我们就赶快把心收拾回来，那昏沉的话就赶快把心再心念再提起来。如果实在是很昏沉就去休息。所以常常有人问说，我打坐的时候常常昏沉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去睡觉最好，怎么办？因为你昏沉的效果就不好，还不如去睡觉，睡饱了再来修。所以千万不要一上座然后就落入昏沉，变成一种习惯，那以后一上座就很容易落入昏沉。那个散乱掉举的情况也是同样的， 所以政治力的培养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每个当下都很清楚我们当时的那个状况，这就是靠政治力来检查。不要把坏习惯在初修的时候就养成，像那个会散乱调举的，他在每一座他就会很习惯散乱调举，因为他没有政治力来检查，然后没有对治他的散乱跟调举，所以他在每一座的时候都坐在那边散乱调举，他就坐在那边没事，他就刚刚好把平常没有时间做的事情，没有时间想的那些都这个时候好好来把它想一想，计划计划。早上打坐的就计划我今天要做什么，这个都是坏习惯，这个都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培养正念力嘛。因为你在打妄想，打妄想就表示说你的心没有安住在你的所缘境上，没有安住在法门上，因此你的正念力没有办法培养，因此你不管修多久你的定力都不可能成就的。那也因为这个中间你都没有培养正知力，你没有详细检查，然后把身心收摄回来，也没有做任何对治的动作，所以正知力也没有办法培养出来，所以修了半天定慧力很难成就的原因也在这里。好，这个都是要注意的。所以正念力跟正知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是所谓的正行方面。那修道的内容有哪些呢？那就看你是修什么法门来决定。那至于本论菩提道次第广论，它所有修行的内容就是整个菩提道次第的内容，就是他修行的内容。那他的次第也是先从下士道，然后中士道到上士道，这就是他的次第。那正行完了之后，第三个部分是完结，就是每次修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功德善根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圆满这一世所有的愿望都能够达成，还包含了将来世，看他将来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是要有人天果报呢，还是要解脱，还是要开悟成佛，都希望他们的愿望能够达成，这就是最后所做的回向。另外还有关于修行的时间，每天到底是要修多久比较恰当，那就个人安排个人的那个作息时间啊，个人的作息时间表，看是清晨呢还是中午以前，还是下午，还是晚上。在这个292页这边有讲到，一般修行是分为四座，所谓的晨起、午前、午后跟初夜这四次来修习。这个是印度的分法，印度他们把一天呢分成昼三时、夜三时，每一时是4个小时，就是初分、中分跟后分。白天是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那晚上呢就是初夜分、中夜分跟后夜分，那每一分是4个小时，所以他们的算法是这样，不是用小时来算的，而是用昼三时、夜三时来算的。这边讲到说一天四座，它就是这样子来分。晨起是早上的6点到10点，午前呢是10点到2点，午后是2点到6点，夜三时初夜是6点到10点，中夜是10点到2点，后夜是2点到6点，是这样子来分的。中夜是睡眠的时间， 所以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是中夜睡眠，其他都是用功的时间，那个午前的时间是他们去托钵然后回来，那个托钵回来之后用餐，一直到中午，这段时间是过午不食的，所以这段时间是托钵跟饮食的时间，那其他的晨起午后初夜后夜都是他们用功的时间。那我们现在是不可能这么样的精进，所以我们就自己找合适的时间，那我们可以就是决定，自己决定，刚才讲自己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来做功课，自己决定是几点到几点。只是要注意，我们初修的修行人呢，一开始时间不适合太长，时间太长容易心生倦怠嘛，也是容易散乱，因为我们的摄心的收摄身心的功夫还不够，所以让我们一开始时间就很长的话，我们不是散乱就是昏沉，所以修行的效果并不是很好。所以他这边提到说这个时间呢不适合太长，如果太长的话就会有昏沉跟散乱的情况产生，也是一样，一旦养成了坏习惯，那每次 一修行就是不是散乱就是昏沉，变成习惯之后就很难改正过来。所以在初修的时候很重要的，时间应该短，次数应该多，时间短次数增加，不要一次时间很长，比方说我早上有两个小时我就做它两个小时，那每天都坐着在那边看时间怎么还没有到还没有到，打坐就一直撑一直撑，我再撑一下我再撑一下，结果以后就恨死了打坐，因为每次都在痛苦中挣扎，好不容易把那个时间度过去，不需要这样，不需要这么辛苦。所以他建议我们说时间怎么定呢，就是定到你刚刚升起欢喜心，觉得身心清安进入状况的时候赶快停止，那个就是你最恰当的时间，所以你就保持很欢喜修行这样的心，因此它可以持续下去，而且效果很好。譬如说你做大礼拜，你是每次拜到200拜的时候就已经爬不起来，你就不要规定自己每天要做500拜，因为后面从300拜开始都是用撑的啊，做到400拜的时候就下去就起不来，站起来就不想再趴下去了，这样子每天都这么辛苦，当然它就没有办法持久。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一段时间就知道，当我们拜到第200拜最身心舒畅的时候赶快停止，那我以后都很喜欢做大礼拜，因为每次做完都很舒服嘛，身心舒畅，气脉通畅，法喜充满。那静坐也是，我们是一坐15分钟，这个不算长，对初学的来讲可能还是很长，有些人只能撑5分钟，刚开始5分钟也可以啊，你就从5分钟开始，慢慢延长到10分钟、15分钟。当你15分钟没有问题之后，你再延长第二座第二个15分钟。所以我们静坐的时间都是15分钟为一个单元，15分钟算一座，那4个15分钟算一个一座，正式的一座是4个15分钟。每一小座是15分钟，4个小座是一座，这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法门，它是这样子分的。那正式闭关的话，它是每天上午4座，下午4座，所以一天它是做8座，8座是4×8=32个15分钟，这是闭关的时候它的时间它的数量是这样子的。 那我们不是闭关嘛，所以不用这么辛苦啊。你有十五分钟就坐一坐就好了，还有第二个十五分钟，然后坐起来也很愉快啊，身心清安的话，你就再坐第二个十五分钟。这个很重要，这样我们那个修行的心才能够持续，而且很喜欢修行，不会修得很痛苦。那就是一直到稳定之后，我们再把时间加长。比如说原来大礼拜是200拜正好，可是后面会也因为气脉慢慢通畅了嘛，大礼拜通气脉最快，不是为了气脉才做大礼拜，可是它就是打通气脉的效果最好。我们做大礼拜也是修定慧啊，修止观哈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修气脉，只是举例子啊。我们如果说原来是200拜恰当，但是慢慢因为身心调顺畅之后，它可以做到300拜，还是非常的情况非常的好。这个时候，当你200拜非常稳定了之后，我们才慢慢把数量增加啊。那打坐或者其他的法门都是同样的道理，就是一旦稳定之后，我们再把时间加长，这个是比较恰当的。好，所以千万不能够着急。294页这边提到未修中间应该如何，刚才是讲修行应该注意的事情，那我们往往就把它分成二分法，我有做功课没有做功课这两种情况。我有做功课的时候很精进嘛，就是尽量把这个功课每天固定的功课把它做完，那剩下的时间就是没有在做功课的时间，实际上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。那我们做功课它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用在没有做功课的那个时间，你是不是用得上？不然你上座的时候很定，然后一下座就三乱昏沉，什么调局什么都来了，思念不正知。这个就是把在正修还是没有在修任何法门的时候的情况呢，有天壤之别。所以常常也会有人抱怨说他没有时间做功课，或者是常常被打断啊。那我就会告诉他说，你做功课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你每天固定希望有固定的时间来做功课，可是其他的时间你都还是依然顾我的话，那你做那个功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只是代表说你做功课，譬如说你每天有一个小时来做你的日课的话，那你其他有23个小时你在做什么？所以一个小时的用功，如果另外23个小时用不上的话，那你那个小时也是白费功夫。所以我们做种种法门，修行种种法门的目的是要用在你没有修法门的那个时候。因为修法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是不会造恶业的，因为那时候在精进，在用功嘛，所以那个都是跟善相应的。可是当我们没有在修行的那个时候，我可能就放逸懈怠，可能烦恼种种的习气就容易现前，这就很容易造恶业。所以我们是利用修行的这个时间兼顾我们的正念力、正知力，就是培养我们的定慧力。这个定慧力要用在你没有在修行的那个时间上，你这个修行才有意义，才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所以这边讲说，你没有修行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可以把原来的那个原来的习气烦恼就可以现前，然后在修行的时候才能够安住在正念正知当中呢？那当然这样子是不够的。所以你没有在用功的时候，没有在做功课的时候，应该要做哪些事情？这就是未修中间应该如何，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嘛，好，没有修行的时间比较长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未修中间呢，你可以做一些，譬如说礼拜啦、经行啦，或者是读诵啊，读诵经论。但是不管你是从事哪一些内容，最重要、最重要的就是要心住在正念当中，就是未修的这个时间之内呢，我们的心尽量要住在正念当中，因为一失念，烦恼习气就现前，我们就容易造业。所以不管你未修中间是从事哪一些活动，或者是看经啊，或者是经行啊、礼拜啊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心要住在正念当中。那如果没有办法住在正念当中，我们就是散乱或者是昏沉，这样子来修行的功德就非常的少了，非常的小。所以他最后下一个结论，就是未修中间我们到底要做哪一些事情呢？不管你做哪些事情，都没有离开三大类。一类是你在做净除业障的事情，你怎么样消业障；第二个，你在做积聚资粮的事情，怎么样正确的积聚资粮；第三个，就是你在持戒。因为破戒的一个原因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放逸，放逸懈怠很容易就破戒。所以不管我们曾经受的是什么戒，是五戒呢、菩萨戒，还是密宗的三昧耶戒，我们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起这个防护心，希望能够不造业、不破戒。就是怎么样维持这个戒律，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不管你有没有修任何的法门，但是一定要清净的持戒，尽量行善来积聚资粮，积聚开悟的资粮，积聚成佛的资粮。没有开悟之前，我们一切的善行功德呢，只是积聚开悟的资粮，悟后起修，开悟之后所积聚的资粮就是成佛的资粮。所以不同的阶段，他积聚智慧资粮跟福德资粮的所达到的目的是不一样的。可是不管在哪一个阶段，我们每天要忙的也是要行善累积功德，来积聚我们成佛的资粮或者是开悟的资粮，净除业障。我们要有一些忏悔的法门，如果我们没有修百字明啊，或者是什么三十五佛忏啊，还是八十八佛忏啊，还是什么慈悲三昧水忏啊，都没有关系。那个忏法的本身，它只是一个契入忏悔的一个方便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诚心忏悔，我们是不是发现我们有错的时候就马上忏悔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不然我们每天拜忏，同样的错误一犯的话，也是达不到忏罪的效果。所以发誓不再造，起这个防护的心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 忏过去已经造的，因为已经造了来不及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，我们只有靠忏悔，已经造的我们忏悔，然后发誓不要再造同样的错。平常起这个防护心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有防护跟没有防护它的效果差别很大。你有这个防护不造的心，它就不容易造业。所以如果没有任何忏悔的法门在修的话，你只要随时都注意自己有没有犯戒，有没有破戒的地方，一旦发现马上忏悔，当下马上忏，所以精进持戒的大德呢，他都不让破戒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带到第二天，就是不跟这些罪恶的行为晚上一起睡觉，然后一直持续到第二天。他一定当天把今天所有的错误都忏完，绝对不隔夜。所以我们效法这些好祖师大德的持戒的精神，我们发现破戒当下马上忏悔，防护不要再造。所以未修中间应该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三个重点啊：净除业障、积聚资粮，然后延迟戒律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们还要应该学习四种资粮。这四种资粮为什么要修这四种资粮呢？因为它也是要成就我们的定慧力。一个人的成就就是看他的定慧力的成就，就是一个人他什么时候成就，就看他什么时候直观成就、定慧成就，他就是什么时候成就。所以这个定慧力的培养跟这个止观的功夫就非常非常重要。可是它是怎么样修行出来的呢？我们在修习止观定慧之前应该注意什么呢？就是这四种资粮是我们平常就要修习的，就是所谓的密护根门、正知而行、饮食资粮，还有这个晚上的睡眠瑜伽，这四种资粮是我们平常也要学习的。那我们明天就开始介绍密护根门跟正知而行，今天介绍饮食资粮跟睡眠瑜伽。那这个介绍完之后，我们的课程就暂停，等到下一次七月份我们再继续。那这个内容介绍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开始要怎么样来用功了。每天有固定的功课之外呢，平常也要忙着积聚资粮、净除业障、延迟戒律，还有这四种瑜伽，这成就我们定慧力的正因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